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9月5号星期二，以下是国际新闻。美国总统拜登多次表达愿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再次会面，他始终未获得北京正面回应。中国国家安全部在星期一在一篇文章当中暗示，如果要在三藩市重现拜习会，美国需要拿出足够的诚意。习近平将不会前往印度新德里的20国集团峰会，这个、也是习近平担任国家主席后首次是缺席这个峰会。拜登在星期日对此说，他很失望，但他会见他。拜登没有讲明下次可能会在哪里与习近平会面。一般预料11月在美国三藩市举行的亚太经合会领导人峰会有可能再次促成拜习会。中国国家安全部星期一在他们的微信公众号发布文章暗示说，要真正实现从巴厘岛到三藩市，美国需要拿出是足够的诚意。这篇文章指的是去年11月拜登和习近平在印尼巴厘岛举行的 G20 峰会期间首度面对面接触，双方同意应该管理分歧，防止竞争演变成为冲突。但今年2月的中国间谍气球事件又使到两国关系跌到谷底。自此之后，拜登仍然表达预期会同习近平会面。路透社报道说，目前还未清楚作为中国主要情报机构的国安部是否了解或者影响习近平对外交活动的考虑。虽然意大利已经明确表态与中国签订的一带一路倡议不符预期，并且计划退出，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仍然声称双方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石果累累，中方愿与以方坚持是开放共赢，推动中意全面建立伙伴关系，实现更大发展。王毅星期一在北京同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举行会谈。根据中国外交部释出的信息，王毅高度评价中意各个领域合作成果。王毅说，近年来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意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走在中欧关系前列，两国领导人保持密切交往，为双边关系把舵定向。而塔亚尼就说，意方高度重视发展长期稳定的意中关系，期待与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各个领域交流合作。不过塔亚尼并未明确提及一带一路的前景。意大利在2019年加入一带一路项目，但是在总理梅洛尼领导下的政府一再释出退出一带一路的信号。塔亚尼访华前在一场经济论坛上面说，如果对出口进行分析的话，一带一路倡议没有产生他们希望的结果。南韩总统尹锡悦星期二起将先后出席印尼雅加达东盟系列峰会以及印度新德里20国集团峰会。南韩官员说，虽然因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缺席，两国很难举行名副其实的首脑会谈，但无论以什么的形式，尹锡悦应该会同中方进行沟通。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会代替习近平出席东盟系列峰会以及 G20 峰会，这亦都是习近平担任国家主席之后首度缺席 G20 峰会。韩联社报道说，南韩总统室高官星期一接受采访的时候说，由于尚未接到习近平将会出席 G20 峰会的消息，因此韩中目前无法就两国领导人会谈事宜进行协调沟通。该名官员说，中方按惯例派遣国家总理出席东盟系列峰会，在这种情况下，两国很难举行名副其实的首脑会谈，但无论以什么形式，尹锡悦应该会同中方进行沟通。南韩外长朴振上月底与中国外长王毅通电话，双方商定密切高层往来和对话沟通，并就携手推动中日韩政府间三边协商机制早日重启达成共识。朴振仲呼吁中方共同致力于维护稀土、原材料等供应链的稳定。王毅就说，希望韩方加强战略自主，抵制各种逆全球化操作和脱欧断链，深化两国各个领域的互利合作。中方支持韩方作为中日韩合作主席国，为推动三方合作发挥积极作用。台湾总统蔡英文在星期二启程前往非洲国家斯威士兰，展开4日3夜的访问。斯威士兰是台湾在非洲的最后一个邦交国。蔡英文在登机前发表谈话，表示这次他出访的目标是同庆两国邦谊和促进永续合作。 蔡英文話：施偉士蘭係台灣熟悉嘅老朋友，佢話過去五年嚟，台灣同埋施偉士蘭嘅交流越嚟越密切。即使面對疫情嘅挑戰，佢哋喺公衛醫療、婦女賦權、農業技術等各個領域合作從不間斷。蔡英文話：佢哋都期盼從中央到地方，進一步同施偉士蘭深化夥伴關係。今年是台灣與施偉士蘭建交55周年，亦都是施偉士蘭從英國獨立的55周年。蔡英文此行將參與該國的慶典。施偉士蘭在國際場合多次為台灣發聲，他的國王姆斯雅蒂三世從1986年登基以來訪問台灣多達18次。天主教教宗方濟各在星期一堅稱，梵蒂岡與中國的關係進展順利，但話仍然必須展開工作，向北京表明天主教會不受外國勢力的影響。方濟各在從蒙古返國途中的新聞發布會上談到了教廷與中國的交往，北京以及他們對宗教少數群體的鎮壓籠罩住教宗對蒙古這個以佛教為主的國家的歷史性首次訪問。當他的飛機是往返蒙古飛越中國領空的時候，方濟各向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發電報致意。教宗還在烏蘭巴托的主要離世結束時候向中國人民表示特別的致敬，他將香港現任和退休的主教帶到祭壇上，以表達他對華人的溫暖的感情。但是中梵關係仍然緊張，特別是在關於一項長達5年的提名天主教主教的協議方面。2018年的協議目的在於團結中國據估計大約1200萬的天主教徒，他們是分為官方教會成員和忠於羅馬的地下教會成員。白宮在星期一表示，第一夫人吉爾拜登是新冠檢測呈陽性。白宮的聲明說，在第一夫人新冠檢測呈陽性後，拜登總統在昨晚是接受了新冠的檢測，總統的測試結果是陰性，總統本星期將會定期接受檢測並且觀察症狀。在此之前，拜登總統2022年7月21日新冠檢測結果曾經是陽性，白宮當時說拜登總統只有非常輕微的症狀。當時拜登完全接種了疫苗，包括兩劑的加強針。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告完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哋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各位听众，现在你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们的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这四个字，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了。如果你哋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嘅。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咧，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喺呢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会报道日本排出核废水之后受到中国人嘅电话骚扰。日本公众认为对呢啲无差别嘅骚扰并不感到意外。我哋会报道英国内阁高官接连访问中国，有分析认为英中关系破冰之后仍然有好多嘅挑战。不过首先我哋就系报道英国剑桥大学将会终止同中国嘅航天导弹国企合作，并且退还$1,500,000嘅拨款。以上内容欢迎收听。英国剑桥大学喺过去10年都曾经同一间发展军事技术嘅中国国企合作。近日一个英国研究机构查询他们之间的关系之后，剑桥大学表示已经决定取消同这间中国国企的合作项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郑乐哲在伦敦的报道。
英国剑桥大学表示将会同一间制作航天器材、导弹和无人机的中国国企终止合作，并会退还未有使用的拨款。这间顶尖大学的先进光子学及电子学中心在过往 有同几间中国公司合作，例如是中国电信商华为。在这一间中心的网页上面，另外一间列出的合作伙伴是北京航天控制仪器研究所。这个是一间属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旗下的研究所。英国研究机构应众透视引用当地的资讯自由法，取得一系列资料，发现自从2013年开始，剑桥大学从北京航天控制仪器研究所接收了209万英镑，折合约264万美元，用于先进光子学及电子学中心上面。双方过往合作的项目同一些在航天工程上有用的技术有关，包括光纤感应、数码天线系统、光电震荡器，亦都有一个近期项目是同智能生产有关。应众透视又话，先进光子学及电子学中心督导委员会成员包括王毅，他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的研究员，他曾经同中国解放军总装备部合作，亦都是第13届全国人大代表。这个中心的网页并没有显示北京航天控制仪器研究所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的关系，亦都没有提及研究所同军事相关的工作。但是剑桥大学在回复英中透视的时候指出，大学自2013年合作起已经知道研究所的背景。当时英国政府透过在北京的大使馆审视这一项合作计划，北京航天控制仪器研究所曾经保证说，军事和民用的生意是完全独立运作，各自有技术和管理团队，希望和剑桥大学合作的生意纯粹是民用方面。剑桥大学在上个月回复英中透视说，中心所有的计划都经过大学内部审视，亦都经过出口限制批准，计划都是和民用科技有关，没有一个和军事或者军民两用科技有关。剑桥大学亦都表示，因为自2018年起未再有新批出的计划，经过内部审视之后，将会在9月底终止和北京航天控制仪器研究所的合作，并会退还未有使用的120万英镑拨款。此外，一个名为剑桥中国发展信托的慈善机构有举办专为中国国企高层而设的中国企业管理高级研修班，并且受英国外交部支持。英中透视取得文件发现，2017年的与会者包括张东臣，他当时担任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副总经理。这间公司有发展人脸识别技术，有用在海康威视的镜头上面。海康威视因为涉嫌协助中国政府打压新疆维吾尔人而被美国制裁。另一名有出席中国企业管理高级研修班的是前中共中央候补委员曹建国，他在2012年出席的时候担任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副总经理，这间公司亦都被美国制裁。剑桥大学对英中透视说，剑桥中国发展信托是一个独立的慈善机构，剑桥大学没有参与其管理。英国政府发言人对泰晤士报说，外交部在2019年之后没有参与中国企业管理高级研修班的记录，又说英国政府不会接受损害英国国家安全的合作。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之伦敦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英国外相祁湛明先前刚刚结束访问中国行程，英国商业及贸易大臣庄敦文跟着就到访上海和北京，显示两国努力重启接触。但是分析人士认为，英国虽然逐步同北京恢复经贸往来，但是基于中国同西方国家的紧张关系仍然紧绷，英中关系短期内亦恐怕难以大幅改善。据美国之音记者庄智伟在台北的报道，英国商业及贸易部国务大臣庄敦文9月3号在北京出席2023中国国际金融年度论坛，并且发表演说。这是一场由北京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和英国方面合办的论坛。据中国的新浪财经报道，庄敦文在演说当中说，除了中国企业投资英国之外，40几间中国金融机构亦在伦敦开展业务，并显示两国强劲的商业或者人民关系。他重申英国对中国投资者的欢迎。庄敦文在9月1号飞抵上海会见当地英国商人，并且展开访华的行程。 早在他之前，英国外相祁湛明才在8月31号结束只是一日的闪电式访华行程，先后会见了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以及外长王毅。祁湛明是5年来首名访问中国的英国外相，他接受英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说，英国和中国断绝往来并不是可信的选择。他并且说，此行可以在有分歧的领域直接而不含糊地表达立场，并且在符合我们共同利益的方面进行合作。两国亦渴望重建沟通管道，以避免因为缺乏面对面接触而导致更多的误判、互不信任和错误。针对英中关系破冰，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中国研究院主任曾瑞生在回复美国之音的电邮当中说，两国对谈并非互相叫阵，所以祁湛明达到了重启部长级官员直接接触的目标。祁湛明并未背离民主价值，虽然亦未积极捍卫，双方是通过回避棘手难题去避免对立。英中关系一度处于黄金时代，但因为中国在2019年暴力镇压香港反送中运动，又在2020年7月颁布港版国安法，并且在俄乌战争期间站队俄罗斯而重创两国关系，令到英国政府陷于两难处境。虽然两国出现严重的政治分歧，但是中国至今仍然是英国第四大贸易伙伴。在两害相权衡之下，位于台北的政治大学国际发展研究所副教授倪梅娟认为，英国首相辛伟成希望修复受损的双边关系，以争取中国的经贸或者投资机会去改善英国经济，但是这个立场在英国保守党人士眼中就是向中国示弱。
就谁采取第一个动作来看，英国对于中国的需求会比中国对英国的需求还要强。
倪梅娟对美国之音说，就边个采取第一个动作来看英国对于中国的需求比中国对英国的需求更强，所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当然有他的底气，非常有耐性去等待西方国家去跟他讲话，我们就共同合作为了共同的利益。英国对华立场出现松动，在境内政坛引发争议。祁湛明访华期间，英国下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似乎刻意发布《倾斜的地平线：综合审查与印太》这份报告，并且呼吁英国透过强化阻吓外交策略，并且整合资源去防止北京对英国主权和利益的威胁。倪梅娟说，这份报告多次表态说台湾已经是一个实质独立国家，就是为了平衡英国政府对华过于软弱的形象。据英国独立报报道，英国保守党前党魁施志安更加痛斥祁湛明，说他的访华行程是英国向中国叩头的最新阶段。他说，祁湛明拜会中国官员带有虚情政策的意涵，为了争取更多的生意，不敢比中国人不高兴。对此，中国官媒澎湃在8月30号解读，说这个是辛伟成政府采取比前两任首相更加微妙的对华策略，除了主张改善英中关系，还将英国的对华表述由威胁改为划时代挑战。祁湛明访华意在重启接触，或者是为了向英国国内交代，祁湛明登机离开北京之前特别自拍视频发表在前身是推特的 X 社交媒体平台。祁湛明强调，此行已经就新疆、香港和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案等问题向中国方面提出挑战，并且呼吁中国取消对英国国会议员的制裁。但是祁湛明亦表态说，不能够在其他方面忽视中国，我们必须要和中国合作解决影响所有人的问题。对于祁湛明的表态，位于香港的前浸会大学新闻学系助理教授杜耀明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英国政府既想同中国维持经贸关系，又想继续同美国结盟，这个双重目标是十分困难的。杜耀明分析说，中国现在挑战的是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基于美国等盟友的共识，英国只能够在有限空间里面去改善同中国的关系。位于台北的东海大学政治系副教授林子立亦同意，英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已经同美国同步，例如英国下议院的报告当中涉及台湾的部分呢，就是源自于美国国会众议院7月25号无异议通过的台湾国际团结法案。这项法案主张联合国大会的第2758号决议只是处理中国的代表权问题，并不涉及台湾。他说，在这个国际现实之下，北京恐怕不会为英国想争取的经贸红利轻易埋单。
他们希望能够把国安议题界定为国家安全议题。
林子立对美国之音话，西方国家希望能够将国安议题界定为国家安全议题，但是经贸层面就可以恢复正常往来。这个时候的波就在北京的手里面。英国对于北京的这个期待，林子立觉得恐怕会落空，因为中国一向将贸易作为谈判的工具。虽然两国短期内难有具体的经贸成果，但是林子立分析认为中国对西方国家亦并非无所求。随着中国经济持续疲弱，疫后复苏力度不似预期，地方债台高筑，而且房企财务接连暴雷等等的风险，中国政府亦需要取得外交成绩单。美国、法国、德国、澳洲、英国和意大利等国的高官今年先后访问中国，正好令到北京政府可以塑造一个中国前景看好、国际社会需要中国的大内宣。因此林子立说，各国官员近期的高调会面中西方不过只是各取所需。位于台北的政大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曾伟峰亦认为，英中关系受美中关系和美英同盟所牵制，所以英国没办法单方面软化北京在香港或者台湾问题上的强硬立场。因此这些访华行程只是带有试探性的价值，很难有实质成果。郑伟峰分析认为，今年以来中国逐渐扬弃张牙舞爪的战狼外交，亦意在化解国际社会对华的脱欧围堵这些风险，试图重回国际关系的常态，去争取更多喘息时间发展中国国内的经济。他说，中国仍然希望利用本身的经济规模去吸引并且分化美国和在欧洲、英国等的盟友，以达到各个击破的长期目标，所以目前必须保持战略耐性。
英国下院发布这个报告，如果在战狼外交前列，可能很多外交官就会在推特把英国官员骂到臭头。
曾伟峰对美国之音话，英国下议院发布这份报告，如果在战狼外交前提之下，可能很多中国外交官就在推特上面将英国官员是闹到臭，而家看上来好像是相对比较少，所以中共要跟这些国家持续维持正常交往。英国学者曾瑞生亦表示，虽然中国面临各类的经济和地缘政治难题，但是中国的外交政策仍然以习近平思想为中心，不会受外界认知变化影响。习近平仍然相信东升西降，也就是东方或者中国正在崛起，西方正在没落，所以仍然坚守他的外交走向。政策虽然可能略作调整，但未见出现根本性的改变。林子立就分析话，由于美国、英国同台湾在2024年都将会举行大选，咁届时各组候选人恐怕对华展现强硬立场，要换取选民支持。这个将会为各国缓和对华紧张关系的努力带来负面影响。在这个前提之下，未来不理是英中关系，或中国的对外关系，主流走势将不再是壁垒分明的对视，而是既要去风险，又要保得住往来的复杂格局。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在台北的报道。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日本福岛开始排放核废水入海，引起中国官民抗议。日本每日新闻8月31号的报道说，东京都政府目前接获大约38000个骚扰电话。专家认为，这种无差别骚扰再次验证对中国人的恶劣印象。日本民众表示，对于中国人的电话骚扰并不感到惊讶。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向凌在台北的报道。
日本福岛第一核电厂8月24号开始排放处理过和稀释过的废水后入海，引发部分邻近国家居民忧虑。南韩8月底的民意调查显示，超过六成的南韩人不敢食用海鲜。中国、南韩、台湾民众因为担心未来食盐受到污染而掀起囤盐潮。馬來西亞民間亦都有全民發聲保護海洋的簽名運動，至今已經超過有成10000人響應。周邊國家都有政黨和民間團體提出抗議，其中以中國的反應最為激烈，是中國的日本人在學校遭人掟石頭和雞蛋，甚至還傳出有陌生男子對日本學生破口大罵。日本各地更加是陸續接到大量關於福島排放核處理水的電話騷擾。日本很多店鋪和公家機構 8月25号起陆续接到大量来自加86的中国电话，绝大多数都是谩骂恶意骚扰电话。日本警察厅表示，在全国各地以福岛县警察接获的报案最多。对此，日本外务省8月28号召见中国驻日本大使吴刚浩，对此表达遗憾和忧虑。外务省事务官江野正敬称，中国不应该亦都不必要地加强民众的忧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回应有关中国民众打电话骚扰日本的提问时强调，对于日本政府强行启动向海洋排放核污染水这种自私自利极不负责任的行径，广大国际社会都给予普遍的批评，并采取相关防范措施。对日本方面的政府这种批评反对的态度在国际上是有很大的代表性，这一点值得日本去深思。日本国际教养大学中国研究助理教授陈友华认为，从过去的日中关系来看，中国民众这次对日本抗议的方式有很多相似之处的，例如游行抗议、抵制日本商品、攻击日本驻华使馆、骚扰在中国的日本企业与日本民众等，以往在中国各地都频频地传出类似的抗议行为，但目前为止规模都不大。陈友华对美国之音指出，最近日本的餐厅、机构等接到来自中国的骚扰电话，真是一种新的骚扰模式，可称为无差别的电话骚扰，不分对象等级、种类和范围的骚扰，多半都是用笨拙的日文对对方进行辱骂或者是诅咒。而骚扰的受害者当中集中在福岛县和东京都。他表示，日本社会对中国民众骚扰的行为自然相当负面，亦都不意外。陈友华说，日本社会对中国民众的文明程度本来就不存在有太多的好感的了，这次的无差别电话骚扰刚刚好就是验证了这种既定的印象。因为无差别电话骚扰代表着其实中国民众没办法区分什么是日本政府的行为和一般民众的行为。陈友华认为，打电话者以年轻人居多，可见中国政府自江泽民时代以来的仇日教育似乎正在开花结果。福岛县某连锁餐厅的经理上川正子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指出，很多餐厅都接到以生硬的日语骚扰的电话，对方亦都会直接表示是来自中国，用无礼咒骂的方式去恐吓店铺。他说，我们都认为这些来自中国的骚扰电话非常没礼貌，很恶劣，根本就不应该有这种骚扰行为。大家都觉得又来又是中国人这种完全自我中心的行为，跟他们讲道理亦都完全讲不通。上川正子表示，如果对方是其他国家的人用电话骚扰，日本人反而会比较惊讶的，但是以中国政府或者一些民众吸引不良的印象，这种恶意骚扰虽然令人困扰，一般日本人亦都不至于太过惊讶。除了餐饮业之外，学校、医院、市民中心等公共机构亦都受到来自中国民众的电话骚扰。东京一间医院的员工江田光美表示，他所任职的医院亦都受到几次来自中国的电话骚扰，据同事的消息，其他医院亦都有相同的情况。他对美国之音说，对于中国人所谓的爱国意识的表现，一般的日本人应该早就习惯了，反日之类的话题从很久之前就盛行了，只有一些年轻人会感到有些意外，好像我个人根本就不会感到惊讶。江田光美表示，中国政府长年以来并未停止教育国民仇日情绪，所以中国民众对日本的看法很多都是非理性的，电话骚扰只是一种新的手段，这样的非理性行为从中国对日本实施海产禁令亦都是如出一辙。日本福岛核电站开始排放核处理水之后，中国就在第一时间对日本海产品实施全面的禁令。日本外务大臣林方正8月29号在记者会上表示，非基于科学证据的措施是完全没办法接受的，要求中方立即撤销。另外，林方正都暗示不排除将会向世界贸易组织提出申诉。除了中国，并没有其他国家暗示要全面禁止进口日本的海产品。 日本國際教養大學中國研究助理教授陳友華表示，對於中國製出海產品進口禁令的措施，日本社會已經同台灣一樣，習慣了中國以各種理由實施經濟制裁，反應不是那麼大。他指出，如同中國對台灣製出農產品的經濟制裁時的反應一般，雖然日本國內有一小部分的聲音認為日本政府不應該去俾福島海鮮業者蒙受這種經濟損失，但是聲援福島海鮮產品的聲音卻大了很多。網絡上漸漸有人發起了踴躍購買本土海鮮產品的活動，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還特登拍了一段大食福島海鮮魚龍產品的影片。另一方面，針對中國實施海產進口的禁令，亦都促使日本社會更加認真去檢討是否要跟中國繼續密切經濟往來。陳友華說，跟中國做經濟往來，自然就會要承擔在這種高政治風險，福島海鮮業者某程度上就要承擔這種政治後果，因為他們想賺中國的快錢，甚至還有些日本人認為其實剛剛好藉著這次事件來減少來自中國的遊客。陳友華表示，總體來說，比起多年前中國一嬲咧，日本就低頭的情況，而家日本人已經唔再默默地承受中國嘅怒氣啦。喺福島縣某連鎖餐廳嘅經理上川正子表示，包括佢嘅餐廳在內，並冇因為排放核處理水就減少海產採購量，亦都認為不必太在意中國嘅觀光客。佢話，大家接獲嚟自中國嘅騷擾電話嘅時候，大多數都表示應該尊重科學檢測嘅結果，並明確地咁樣對對方講，日本人唔接受呢一種無禮嘅行為。日本政府消息人士稱，喺核處理水排海前嘅事務級別磋商中，中國堅持強硬嘅態度。中國駐日大使吳江浩喺外務省召見時都反駁咗日方應該先正視現實，反攻自省，立即停止排海，並稱中國駐日本使館亦都受到咗大量嚟自日方嘅電話騷擾，嚴重干擾使館運作。吳江浩呼籲日方依法處理，保障中國駐日使館喺日本嘅機構、企業同埋中國遊客人身安全。喺福島縣餐廳擔任服務生嘅中國人葉小軍表示，喺日本居住好耐嘅中國人睇到吳江浩嘅講法都覺得好好笑，因為實際上呢種狀況唔可能會發生。佢對美國之音話：好多已經改咗日籍嘅中國人都想翻去回國，想要翻中國辦簽證嘅時候，大使館嘅電話係永遠都打唔通噶，所以就好奇怪啦。日本人點會能夠打通佢嘅騷擾電話呢？呢個係唔可能噶。佢哋中國大使館嘅電話永遠都打唔通。呢個我哋叫做反咬一口。你話你受到騷擾，咁我仲話我受到騷擾呢？葉小軍話：日本人亦都唔會對中國嘅官方或民眾辱罵或騷擾嘅，只會透過政次管道表達意見。中國政府用咁樣毫無證據嘅方式去響應，好似係細路仔打交一樣，只會令人更加反感。共同社8月31日報導，8月30日自民黨外交小組會議上，議員接連要求對華採取嚴厲的應對措施。日本國際教養大學中國研究助理教授陳友華認為，福島排放和處理水引起的紛爭可能會加速日中經濟脫歐。他指出，日本政府多年來一直都透過各種的方式鼓勵企業逐漸移出中國，減少對中國的經濟依賴。另一方面，日本政府亦都持續強化與民主盟友共同提升供應鏈的安全強度。陳友華說，本來日本社會對是不是跟中國經濟脫歐這個問題有些猶疑不定的，但從這次無差別的電話騷擾事件的反應來看，日本政府想要跟中國經濟逐漸脫歐的大方向應該得到更加強大的民意支持。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香玲發自台北的報導。
繼續回來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台商李孟居2019年入境中國被消失之後，因為間諜罪失去自由4年，在今年的9月2日終於返回台灣。他在抵達機場的時候很激動地兩度趴低親吻自由的土地。他說自己無端淪為中共眼中的間諜是一個警訊，因為自由好像空氣，窒息才會知道它是可貴。 他又呼吁全台湾人民珍惜民主和自由的生活方式，并且守护台湾这块土地。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李贤在台北的报道。
现年51岁的李曼居2019年因公出差中国，从香港入境中国深圳时遭到海关逮捕，之后就被消失了。他因为台湾间谍的罪名遭到中国判刑1年10个月，剥夺政治权利2年，今年7月下旬附加刑期满，获准离开中国，但附带条件是只能够前往第三地，例如在日本，不能够马上返回台湾。在日本休息一个多月，李曼居决定返回台湾。他在9月2号飞抵台湾的时候，刻意戴着中华民国国旗图样的口罩出关，并情绪激动地屈膝跪吻自由的土地。多位李曼居朋友到松山机场接机，为他戴上迎宾的花圈，并大喊欢迎曼居回来台湾。李曼居在机场接受台湾传媒访问，再次回忆他被消失的经过。他说那个是一次临时的出差，目的是到深圳办公室取相机的样品，但在海关遇上严格的行李检查，海关人员因为一搭为罢工的台湾空服员打气写有爱、和平、包容、沟通的小卡及五张香港加油的小卡而震怒，将他带入去小黑屋里面盘查。李曼居头72日处于与外界隔绝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被迫做了100多份的笔录。中国方面都搜查他的手机内容，找到近20年前学生时代的活动记录，然后通通都变成罪状，就是逻辑入罪的过程。他透露中国官方传媒央视播出他的认罪视频之前，反复录影了8-9次，讲到他们满意才可以。李曼居之后入监服刑1年10个月，期满之后仍然遭到限制出境2年，只能够无奈转往中国超过100个城市去游历，和中国人交流，减少孤独感。今年7月份加刑期满前2个礼拜，深圳国安局干员告知李曼居，怕他回去台湾之后成为传媒炒作的对象，影响台湾大选，逼得李曼居陨落先到日本避开敏感期，终于能够顺利离开中国。李曼居表示，他回顾自身的经历，认定自己是遭受中共人质外交迫害的替罪羔羊，因为当时中国曾经警告台湾政府不要干涉香港事务，亦都可能透过他的逮捕来到向反送中运动和境外势力立威。李曼居说，和在中国被消失的台湾学者施正平以及贝里斯公民李亨利都是人质外交的牺牲者。李曼居强调，中共今年7月实施反间谍法，根据此法的界定，任何一个人都可能会成为中共所谓的间谍。他希望透过自身的经历提醒台湾人小心进出中港澳激升的风险。李曼居说，这些事情我可以向各人同胞做一个借镜的，我想告诉大家，自由就好像空气一样，只有你在窒息的时候才会珍惜它。这个就是这么莫名其妙，行李的几张卡片我都觉得没什么问题，就这样就失去整整人生4年的自由，原本好好的工作都被迫中断，所以大家一定要好好珍惜自己的民主自由生活方式。他说，两岸交流和沟通虽然不可能中断，但每年进出中港澳的几十万台湾人一定要小心，手机一定要带已经清除资料的空机。中国的对外关系法及反间谍法修订版于今年7月1号生效之后，美国政府已经将前赴中国旅游警示提高为第3级，呼吁美国人重新考虑是不是应该去前往，仅次于最高级的请勿前往禁令。美国建议公民审慎评估前往中国旅行的风险，包括中国当局任意执法、禁止出境和错误拘留的风险。李曼居离开机场之前表示，他接住下来最想做的事就是尽快回家抱抱妈咪，并重拾自己的生活和事业。 佢亦都計劃接觸文創工作並推動民主人權外交，串聯有相同處境嘅人並為佢哋發聲。重獲自由嘅李曼居特別向中國政府喊話，佢話愛、和平、包容、溝通先至會有和平。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李賢發自台北的報導。
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中國第一艘新型的 054B 型導彈護衛艦日前落水，正式加入中國海軍快速擴張的陣營。它的反艦反潛這個海上作戰和保障能力預料都會比 054A 提升很多。分析人士說，中國海軍發展迅速是事實，但是還是不足以威脅到美國海軍。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陳君在台北的報導。
中國社交媒體自8月26日晚間起上傳了大量關於上海滬東造船廠的第一艘 054B 型艦高掛彩旗並插滿紅色三角旗的圖片，網民推測該艦即將落水。中國國防部新聞發言人吳謙大教8月31日回應傳媒詢問時，進一步側面地證實了 054B 落水的消息，表示中國海軍按照有關計劃發展主戰艦艇等裝備，是著眼國家安全需要和海軍建設發展全局作出的正常安排。 054B 下水將會標誌著中國海軍的現代化又向前邁出了一步。如果將2019年的中國海軍的主力戰艦和2009年去相比，就會發現中國海軍在這10年期間新建了兩艘的航空母艦，一艘055驅逐艦、11艘 052D 驅逐艦、48艘056護衛艦以及071船澳登陸艦從一艘變成6艘，的 054A 護衛艦從4艘變成30艘等。艦艇的數量的增加無疑是中國海軍擴張的直接證據。另一個明顯的例證就是中國海外基地數量增加，雖然目前中國僅是在東非吉布提擁有一處海外軍事基地，但是美國研究機構 ADATA 的分析顯示，斯里蘭卡的漢班托塔、赤道基內亞的巴塔和巴基斯坦的瓜達爾將會是中國未來兩到五年內最有可能建立海軍基地的三處地點。當然，中國的基地是否真的具備基地功能，以及中國是否有需要去建立全球的海外基地，以至於中國艦艇數量之多是否能就反映它的海軍實力，都被打上一個問號。曾經擔任台灣國防部參謀本部情報參謀次長室的霍文忠，現在是台灣國防安全研究院助理研究員。他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中國在吉布提的基地嚴格來說根本就不是叫基地，只能夠說是一個港口的席位，可以停靠船隻而已。萬一軍艦故障了，連維修設備都沒有，更加不用說真正基地的周邊通常還會有機場情報監視系統等，吉布提的基地是港回來的而已。霍文忠說，
当然有的时候他比如说在索马利亚或者什么要撤侨的时候，到吉布地可以在那边停停加加油加加水，或者万一有什么事先到那边。
他说当然有的时候他比如说在索马利或者是要撤侨的时候，吉布提就可以在那里停一停了，加下油加下水，或者万一有什么事先到那边的站点。但是你話能唔能夠從嗰個基地去出發，形成實質嘅兵力嘅投射能力，有待商榷。外界估計新嘅 054B 型護衛艦嘅長度約147公尺，寬度18公尺，估計排水量約6000噸。 054A 型嘅長度則為135公尺，排水量不足4000噸。美國軍事傳媒戰區報導 054B 喺船首安裝了32單元的垂直發射系統 VLS， 有人猜測可能還會有第二組的 VLS， 但大多數觀點都認為應該會配備反艦導彈傾斜發射器 ASHM。 戰區還說，一如預期 054B 將會配備船頭的聲納，並且在船尾配備可以變深度聲納 VDS 和 拖陣列星納 TAS 的配件，能夠執行多樣化的反潛作戰任務。中國軍事專家宋中平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 054B 比 054A 遲了將近20年才面世，在 054A 的基礎上升級改造，不斷更新各種武器、裝備和技術是很正常的事。他說 054B 在防空導彈系統、反艦導彈系統以及電子戰系統、雷達系統、動力系統都會有相應的調整，所以 054B 的綜合性能和整體作戰能力都會比 054A 大幅提升。宋中平說，
因為它加裝的是直20，所以它的反潛能力將會有比較大的提升，再加之它的吨位比以前也大，所以它的续航时间，也就是在海上的作战能力、保障能力也都比以前有一个比较。
宋中平话：，因为佢加装嘅系直20，所以佢嘅反潜能力将会有比较大嘅提升，再加之佢嘅吨位比以前亦都大，所以佢嘅续航时间，亦就系喺海上嘅作战能力、保障能力都比以前有一个比较大嘅提升。戰區認為，由於中國非常注重無人作戰平台的發展，所以 054B 型護衛艦除了可供直20起降之外，還可以運作具備垂直起降功能的 VTOL 無人機。台灣海軍退役上將黃征輝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 054B 和其他艦船最大不同之處，就是它是中國第一艘真正採用解放軍海軍艦船動力與電氣工程專家馬偉明團隊所研發出來的中央直流綜合電力推動系統 IEP 的軍艦。黃征輝用一個劃時代的突破來形容的中壓直流綜合電力推動系統，為中國海軍的擴張提供重要基礎，它比英美船艦的中壓交流電具有更高的功率頻道，亦都為新式電能武器，例如是高能雷射或者是電磁炮等，提供重要的電力供應技術。分析人士說，一旦應用成功，將會大大推進中國未來船舶動力系統的進展，才可以做到快速接戰，亦都可以對敵方的攻艦飛彈或者彈道導彈的炮和攻擊型相當程度的反制。不過宋中平對於 054B 是否採用 IEP 表示具體不詳。黃征輝說，英美在開發傳電系統的過程中，有一些技術一直沒辦法克服的，以致英國45型艦自服役後大小問題不斷，時常返港維修，因而有碼頭王的封號。而美國第一艘採用 IEP 系統的朱亞特艦，原本預計建造32艘，但最後只建造了3艘的。這個固然與美國的戰略目標改變有關，但當中都不少是沒辦法解決的技術困難。黃征輝表示，中國的 IEP 除了在 054B 上安裝之外，未來都會在076兩棲攻擊艦、055萬噸大驅以及其更新的 055A 上裝載。而且正因為全電推進技術的突破，所以中國的潛艦系統亦都開始使用無軸泵噴推進器，潛艦車葉會變得非常安靜，騰出的很多空間對潛艦而言更加是很珍貴。黃征輝說，
它完畢之後的第一個的好處，它是附帶的可以做雷射武器電磁炮。
他說這樣東西 IEP 它完畢之後的第一個好處，就是它附帶的可以做雷射武器電磁炮。由於雷射武器電磁炮或者是電磁彈射的瞬間食電量極大，因此 IEP 是船上部署電能武器充分而且必要的條件。一旦中國成功研製出電磁炮，這樣對於一直極欲擴張的中國海軍而言，無疑是一個非弱式的成長。今年5月底，中國官媒央視說，中國的電磁炮試驗已經取得重大進展，能夠在100公里之外破壞80厘米厚的鋼板。今年8月，馬偉明團隊在電工技術科學報中發表一篇《電磁發射技術中的現狀與挑戰》的論文，被網民視為中國電磁炮發展進度的官宣。論文表示，海軍工程大學實現了 100kg 级一体化电池弹出口速度达到几百 ms 以上，目前正在发展中质量高马赫数电池线圈发射技术，这个亦都意味着中国正在研发三马赫的电池线圈炮，初速为每秒1000米，是音速的3倍，比子弹飞行的速度更加快。王正辉表示，电池炮有两个关键的障碍的，第一个就是电，另一个就是炮管在超高温下怎样极速冷冻，前者马伟明突破了，后者还未有，中国距离真正研发成功还有一段路要走。他继续说，
他们在做一个是一发打得多准，你行家就要去问他一分钟能打几发，他能够连续打几分钟，他要满足后面的条件，
他们做
的
一个一发打得多准，你行家就要去问他一分钟能够打几多发，他能够连续打几分钟，他要满足后面的条件，他才是真正的成功。尽管中国海军近年来的发展突飞猛进，但是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助理研究员霍文忠表示，虽然外界总是喜欢用中国的舰艇数量来衡量中国海军实力，但这个当中有盲点的，因为美国的一艘航空母舰也叫一艘，中共小小的巡洋舰也是一艘，但中国10条巡洋舰加起来的吨位还不及美国一艘航空母舰的一半。此外，美国海军部署在所有水面的舰艇和潜舰的飞弹数量有9000多枚，中国只有1000多枚，美国有800架舰载机，而中国海军的舰载机加起来都不到100架，如果单是看舰艇的数量，美国当然是输中国很多，但是以排水量携带的飞弹或者舰载机来看，中国海军怎样可能威胁到美军呢？霍文忠说，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中国到现在才有2艘航空母舰，它的操作航空母舰的经验不到10年，美国海军则是经历了世界大战2次，并且完完整整地用航空母舰将日本打败，所以这个当中有很多要从硬体变成软体的形成过程，其实都需要时间，没那么快的，而且军事实力的演进都是动态，虽然中国在进步是没错，但是美国可能进步得更加快。美国海军几个月前与军火商洛克希德马丁签署一份价值20亿美元的合约，负责替3艘朱亚特级匿踪驱逐舰安装海军版本的极音速导弹。此外，美国海军官员近日揭露，下一代舰载战机 FAXX 计划已经进入设计开发的阶段，同时公布了5间竞逐投标的厂商，军事科技的不断更新势必再为海军添购新的利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发自台北的报道。
欢迎你收听美国之音，以下是特约评论员邓月文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月文世界》，今日的题目是李强的更大难题。邓月文的特约评论文章并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和立场，以下是文章的内容。李强接手中国总理半年时间，不过中国经济非但并没有好转，反而继续恶化，这个估计出乎他的预料，对他来说怎样在年尾交出一份合格的成绩单是一个大的考验。疫情3年对中国造成的伤害不只在于社会面，公众的行动受限和对未来前景的覆灭，亦在于是在经济面，经济的萧条会导致一系列严重后果，以致动摇中共统治。党或者并不在乎人民对他的评价和所谓的人心向背，但是经济一旦出现了严重问题，不单只会直接减少公众收入，而且会造成国库空虚。党国这架庞大机器的运作，单单几千万甚至上亿规模的干部和行政管理队伍就需要庞大经费的支出，这个还未讲到那些宏大目标都需要钱作为支撑。在经济出现停摆的状态之下，要维持这一支干部队伍和目标的实现，只能够是手刮民脂民膏，竭泽而渔。如果是这样，又担心引发民变，这个就是在这个意义上，党将经济的不断增长当作是维系他统治的合法性。 不过目前这个时间还不至于令到党国的国库空虚，民众走投无路揭竿而起的事情暂时不会出现，不始终有过去三十几年的高增长打下的底子，存量还在这里。不过这个并不表明习近平和李强可以轻松克，不是因为经济好转的迹象还未有明显的表现，而第二是对习李这师徒两个人他们面临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如果年底不能够实现年初定下的 5% 增长目标，这一届政府的开门红就未有做到了。大众就有理由质疑习近平二十大组建的一个亲信权力班子，特别是挑选李强这个因为上海封城而被上海市民诟病的争议性人物做总理，理由在哪里呢？两个人怎样向国人交代呢？中国人讲究开门红，讨彩头，开局不好会落得一个心理阴影。如果经济未达到预期目标，公众就会将李强当作成一个无能的总理，将这届政府当作是一个无能的政府，以后工作更加不易做了。这个对习近平特别是李强会造成很大的压力，因为习近平还可以将责任推给李强，但是李强不能够将责任推给他的副手。习近平之所以挑选李强做总理，原本是以为师徒同心可以放心使用将经济搞上去，不过半年过去现在看回头，显而易见外界和党国内部包括李强自己对清零废除之后中国经济的韧性一度有乐观，低估了疫情对经济的重创程度，认为三年疫情压制了公众的需求，疫情放开之后消费和投资会有一个报复性的反弹。头两个月中国经济确实出现了这种趋势，但是跟着下来重蹈萧条，市场的信心依然低迷。这个就说明了这一轮中国经济的问题不单纯是由疫情造成的，它实际是周期性的危机、结构性危机和系统性危机的共振结果。周期性的只是市场经济本身具有的某种危机的规律性，过去中国批判资本主义国家经常出现的周期性经济危机一定程度上是对的，市场经济确实每隔一段时间会来一场大的或者小的危机，去缓和总需求和总供给的矛盾，但是中国长达三十几年的高增长未有遇过好像这样的危机，不是因为中国经济特别健康，而是它不是一个正常意义上的市场经济。政府对经济的高度干预会拖延危机的发生，但是不可能消灭危机本身。所以三年疫情终于导致经济出现周期性危机。结构性指的是在所谓升级换当过程当中出现的危机。中国经济要摆脱过去在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低端水平向中高阶端转换，并且克服在这个过程当中出现的实体经济空虚化以及金融泡沫化，这个方向是没有错的，错就错在习近平采取的经济政策和手段过于粗暴，不讲究经济规律，简单地用政治指令和工具达成目的，使到经济内在的各种比例关系失调，并且伤及市场特别是民营企业的信心。系统性包含两个层面的。第一就是指经济的各个子系统出现了严重的故障，尤其表现在房地产、金融和地方债务方面。第二就是经济和社会和政治的联动。经济影响到社会和政治，后两者亦反馈到经济。出现一个联动的反应，特别是习近平第二任期以来在政治上的一系列反自由和资本的极权做法，严重挫伤了国民对他的信任。疫情三年对国民的控制更加是走向一个极端，再加上外部地缘环境的不友好，终于导致系统性危机的出现。不可以说中国经济这一轮的危机是这三者的共振，并且在疫情三年达到顶点。不过疫情解除之后并没有令到情况得以缓和，反而在社会回归正常状态之后全面爆发出来。个中的原因就是在于疫情不是这一轮危机的起源，它只是起到一个催化剂的作用，即使没有疫情这种状况亦不可能持久，危机还会出现。这个亦是党国在上半年出台这么多经济扶持措施进行信心喊话但收效不大的根源，因为危机的根源特别具有政治性，根本上是对习近平和中共政权的信任危机。 在这种信任危机面前，如果不在政治上落手，单纯就经济救经济，就算力度好大亦难以起到应有的效果。刚听过的是第一评论员邓月文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任评论文章并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和立场。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㗎。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